大家好，我是苏玉平啊。今天我要来讲，除了美国与中国之外，其他世界国家有的太空事业哦。那首先讲的是欧洲哦，欧洲啊，虽然有不同的国家，但是因为它后来欧盟嘛，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一个集体来看哦。那欧洲有它传统的强国啊，像英国啊、法国啊、德国、意大利等等哦。在二战时候啊。当然这个经过很这个很大的这个人员啊、物资啊，整个这个国力都是大大的伤害啊。那当然二战之后，随着马歇尔计划啊，美国的援助啊就慢慢的恢复元气了啊，而且要追随着美国脚步来跟苏联啊这个红色阵营的铁幕来对抗哦。那欧洲它也有自己的太空计划哦，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啊，他们都有火箭或弹道飞弹的技术哦，这些都是有的。在1968年的11月29号啊，欧洲太空发射发展组织哦，这个当时叫做 ELDO 哦 ，European Launcher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它结合了美这个这些国家的力量哦，进行第一次的太空发射。那它发射一个拥有三级哦，三级的这个欧罗巴1 Europa 1 Rocket 哦，那地点是在澳洲南部的这个皇家澳洲空军基地哦 Woomera 哦。那这枚火箭啊，第一节哦是英国啊它的蓝纹弹道飞弹哦，来以这个为设计的这个推进段哦。第二节是法国生产的哦推进段，第三节是德国生产的哦。这个上面级哦，它装载是测试卫星一枚，但是呢，它在发射过程中，第一段、第二段都顺利燃烧，第三节不幸爆炸哦，所以任务失败。可是它这只是第一次开始哦。那之后呢，欧洲太空总署 （European Space Agency） 哦，它这个组织是1975年呢，由19个欧盟国家加上加拿大。哦，共同组成的这个太空组织哦，它总部是在法国巴黎啊，欧洲太空总署哦，那它使用的主要是法国的这个太空发射场哦，是在这个南美洲赤道附近的法属海外属地哦，盖亚纳，法属盖亚纳太空中心哦，它用来发射这个科学通信各种这个不同功能的卫星哦，那因为。这个法属盖亚纳，这个 French Guiana 哦，它发地径赤道、纬度低哦，所以它火箭发射哦，可以用最短距离就进入这个地球轨道哦，可以少一点燃料，多一点这个筹载物哦。那因为欧洲太空总署的预算不多，每年大概50亿美金而已，真的是很少哦。那各会员国按比例缴交哦。那这个每年50亿，那真的是你能做的事情确实不多哦。那它主要的工作在呢建立伽利略定位系统啊，这是像美国 GPS 一样，它是叫伽利略定位系统啊。那第二个是建造发射火星探测器哦，叫火星快车啊。那第三个呢是国际太空站哦的这个哥伦布实验舱。那第四个呢是 ATV 自动运载飞船哦，那是一个运补的货船哦，运补国际太空站使用的。那第五呢是织女星小筹载运载火箭哦，那第六个是金星快车啊，是金星的探测器啊等等哦。那当然它也跟这个欧洲太空总署也跟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合作进行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啊、尤里西斯探测器啊、卡西尼惠更斯土星探测器啊，以及之后最新的韦伯太空望远镜哦。那真正促使啊这些欧洲国家对太空探索的兴趣，大概就1986年哈雷卫星哦，哈雷卫星那时候访问太阳系啊，非常的有名啊。我记得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学生哦，读小学哦。那也还记得哦，当时这个大人都带我们去台湾的南部这个垦丁啊那边去看哈雷卫星哦，所以这个全世界当时都风靡这个哈雷卫星哦，每76年会造访一次哦太阳系哦的哈雷卫星。那欧洲啊主要发射太空火箭的哦，是由这个欧洲多国共同持股的这个 法国亚利安空间公司哦 Ariane Space 哦，它成立于1980年哦，生产各种运载火箭哦，还提供发射服务哦。它现在的这个哦亚利安火箭太空公司哦，它有亚利安五型重型火箭跟亚利安六型重型火箭，还有中型的 Soyuz 2哦，还有固体燃料小型的 Vega 火箭哦。那这个是这个公司也是最早开始进行这个商业哦代客发射服务的公司哦，所以从1984年到首射哦，到2017年，它这个亚利安空间公司已经发射了550枚卫星哦到这个太空轨道上，它主要的发射场就是在南美洲的这个法属盖亚纳哦的太空中心哦。那韦伯太空望远镜就是从这里哦发射升空的哦。那他现在在努力的开发亚利安六型火箭啊，跟亚利安更下个世代的哦火箭哦，也许要可以要这个有回收的功能哦，因为现在的这个SpaceX 的猎鹰火箭是已经有这个回收的功能哦，甚至中国的一些火箭也已经有回收的功能哦，所以亚利安也必须要追上。好了，那下一个我们来讲日本的太空事业哦。日本太空事业啊，是由内阁府的哦，它的这个宇宙开发战略本部来制定策略哦，来决定方向。之后呢，由 JAXA 哦 ，JAXA 是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等于是 NASA 哦的意思啦哦。那这个 JAXA 哦，日本宇宙航空开发研究机构啊，它是日本文部省啊下面的一个啊，等于是国立的研究开发法人哦，法人机关哦。那它主要负责研究开发人造卫星、发射载具、探测小行星、登月工程等等哦。那日本的鹿儿岛县哦，有这个鹿儿岛县有一个地方叫种子岛啊，它有这个太空发射中心。啊，不过呢，因为日本的 JAXA 哦，这个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每年的预算呢、啊、只有大概20亿美金哦，所以真的能够做的任务啊，也确实很少哦。那1969年哦，日本国会通过禁止宇宙技术用于军事用途哦，你只能研究气象卫星啊、通信卫星等等的太空技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日本国会还是挺反战的哦，因为这个你看反战，所以日本没有军队嘛，哈、哦，只有自卫队哦。虽然自卫队跟军队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哦。那好啦，那这个哦，2008年哦，日本的福田内阁哦，通过宇宙基本法哦，它要制定了振兴太空产业、外交、国家安全、科技发展等等，要推进这个日本的这个宇宙研发哦的战略方针哦。那所以这个首相福田康夫哦，他设立了宇宙开发战略本部哦，这是他福田康夫开发的，而且啊，他以首相之尊啊，就担任第一任的本部长哦。那这个宇宙开发担当向野田胜子哦，就是为副本部长哦，那其他内阁成员都来当部本部员哦，所以他等于征调来各个部会的哦，内阁府、总务省啊、文科省啊、经产省啊、防卫省等等哦，20名官员担任这个战略本部事务局啊、哦、的成员哦，所以呢之后啊，这个宇宙开发战略本部这个会议哦，就是由内阁府啊这个特别事务空间政策大臣来召开哦，然后首相来出席的哦。到2009年啊，首相麻生太郎啊制定宇宙基本计划哦，大家又称之为麻生宇宙基本计划。他把日本呢、啊、未来5年到10年之间的宇宙开发计划都做出了总结，包括要开发这个地球观测气象卫星啊、军用的这个观测啊、间谍卫星啊、宇宙科学研究卫星啊，还要进行这载人太空旅行等。到了2013年啊，安倍晋三执政哦，他这个为了对抗中国啊，重启了战略啊，宇宙战略哦，他发表了宇宙基本计划哦，这个大家是称之为安倍宇宙基本计划 哦，他认定啊，这个宇宙空间的利用啊，对日本安全保障有重大意义啊，尤其面对中国啊设立北斗导航系统、天宫太空站，而且啊与这个世界多国啊进行宇宙活动的合作啊，然后但是他偏偏不要跟这个日本啊合作啊，所以日本政府就担心啊，就不加以制衡的话呢，会对日本安全造成威胁。所以呢，安倍政府啊，就更加积极的宇宙开发政策哦，他啊，这个重视这个定位卫星哦、遥感卫星、通讯及广播卫星，还有卫星的啊宇宙火箭运载工具啊，宇宙科学探测、载人宇宙活动哦、宇宙阳光发电等等哦。那日本也对于这个太空碎片的观测与清除啊。哦，以及啊，这个建立在美国，如果有一天关闭 GPS 系统啊，日本一样要有这个啊卫星定位的能力哦，也都很重视哦。不过基本上呢，日本的太空计划仍然采取跟美国合作的策略哦，然后在卫星的制造或零件供应上啊，推动这个高端的产品出口啊，它争取成为各国宇宙开发事业的零件供应商啦哦。那当然，他也想要加入美国的这个种比较军事化的这个计划里面啊，比如啊一起猎杀敌方卫星啊的这个导弹系统，现在是标准六型的、啊、可以打到卫星哦、啊。那日本也想加入美国的太空战略哦、啊，建立日美共同的太空秩序哦、啊，把这个美日安保啊延伸到太空的领域哦、啊。好啦，所以现在哦，在这个2019年、2020年之后啊，哦，那个空间大臣啊，建议在自卫队中设立一个隶属于航空自卫队的太空特种部门哦。那初期100个人哦，他重在这个太空行动啊，日本太空安全啊，哦，然后应对太空碎片的威胁啊，常态化监视中国、俄罗斯、北韩卫星与飞弹发射的方的这个动向啊，稳步推进啊，这个日本 H3 火箭的持续研发，改善日本在亚轨道中的飞行能力等等哦，以及要跟美国在这个探月啊及太空军事方面来进行合作啊，不要让美国自己做啊，日本要加入哦。那这个日本啊，主要是使用这个三菱重工啊，之前的一系列的 H2A 火箭啊等等，那现在的 H3 液体燃料火箭啊，这个在过渡啊也是很重要的哦。不过呢，当然这个太空事业哈、哦，有时候发射卫星你再怎么小心，到时候也还是会遭遇到失败哦。但是所以呢，2023年的3月啊，日本发射H3 火箭就失败了哦，但是啊，当然不用气馁啊，继续做哦，继续做。那今年的 JAXA 哦，它的 MMS 计划、啊、预计在2024年的9月啊，要把探测器啊发射，然后送到这个火卫星火卫一哦，带上火卫一的地表土壤哦，回来研究看看有没有生物的迹象哦。那2024年2月17号啊，今年2月17号啊，三菱重工生产的 H3 火箭啊，把好几个这个载荷啊送入了太空哦，包括凯弄的一枚卫星哦，也都顺利的升空了哦，就洗雪了上次升空失败的耻辱了哦。那我刚刚提到的日本有自己的导航卫星啊，这叫 QZSS 啊、哦、，QZSS 导航这个。叫做天顶定位卫星系统啊，那日本已经在现在部署了7枚哦导航卫星，那这个导航卫星可以跟 GPS 兼容就是了啊、哦。那这个 QZSS 系统也可以独立于 GPS 而提供自己的啊、这个专属的导航系统啊、目前呢、日本全境东南亚、澳洲等等啊，都在 QZSS。导航系统横跨范围内哦，不过呢，现在打算是2030年来正式使用了哦。那我从这个照片上看到， 这个未来哈、哦，这个日本是有企图心的哦，要再加到10枚卫星哦，把这个涵盖的这个导航涵盖的范围扩展到全球哦。那日本另外在做一项比较有野心的太空计划，是发展天基太阳能哦，就是把这个太阳能的这个帆布啊弄到太空中啊，打开吸收太阳能之后啊，用电磁波方式啊，用电波方式把这个电能啊传到地表的接收站里面哦。那因为这个在太空中啊，这个去发电的话就没有什么介，没有什么这个中间啊什么。哦，就是你没有经过大气层啊，就比较不会溃散哦，所以、发电的效率应该是比较高的哦。那所以呢，这个日本哦，对于探测月球啊、火星啊都有浓厚的兴趣哦，要一步一紧一脚印堆，跟着美国的脚步来前进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讲的是印度的太空事业。印度哦，有一个航太部哦。Department of Space 哦，它是负责印度国家管理航太计划部会哦。那它也是它这个叫印度太空研究组织哦 ，Indian Space Research Organization 哦 ，ISRO， 它是印度的太空总署，然后它负责载具、卫星的装备设计、开发、生产以及实际的发射任务哦。它这个。ISRO 哦，它是印度的太空总署哦。那印度啊，它也在发展自己的卫星系统啊，还有自己的这个导弹啊、哦，导弹系统，然后拿来做卫星发射系统的并用的、啊、哦。来，接下来我们看的是哦，这个接下来印度啊、哦、会不断的发射卫星哦。因为它的这个失败率还是有啦，但是还算是还好。那印度虽然起步在太空事业起步比较晚哦，但是它追的速度还蛮快的哦，还蛮快的哦。那它ISRO 认为啊，印度要在2025年把太空人送到地球啊的轨道上去哦。那印度哦，它虽然是南亚大国啦，但是它跟两个永和不友善的国家，包括中国跟巴基斯坦哦，相邻而有这个边界纠纷哦，所以压力是很大的啦。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北韩，北韩啊自己发展的两弹一星啊是非常积极，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有当初毛泽东啊不要裤子只要原子的这个精神啊是相当的哦。那面对啊外来威胁啊，敌国无数啊，制裁永不停止的制裁啊，所以这个金氏家族啊，在北韩金氏家族、啊、一定要发展两弹一星哦、啊，这样才可以确保自己的这个哦、体制啊跟这统治啊不会受到威胁跟剥夺哦。那这个北韩啊，虽然他不承认、啊，然后但是北韩。航天航空发展总局啊，哦，已经这个拥有很多这个核弹头啊，跟运载的弹道飞弹哦。那现在它是要发展那个太空运载火箭哦。那这个用意，都大家都自己去猜测了哦。那目前北韩拥有最强的火星18号远程洲际弹道飞弹哦，叫做花生破18号哦，还用。那他在2023年啊进行过三次试射哦，那有失败有成功哦，所以但现在啊、哦、这个北韩已经有这个射程达到14000公里的火星18号哦，这个弹道飞弹啊，它完全可以覆盖美国全境哦，对美国造成威胁，所以啊、哦、所以这个虽然它这个机动性不好，但是它在于发射井中，如果埋得好的话呢，你也找不到它。说真的哦，好啦，我刚刚讲的那是北韩哦，北韩的太空事业哦。那接下来南韩啊、哦，南韩也产生了危机意识啊。2023年12月4号，南韩就发射一枚固态燃料太空火箭哦， 再送一个100公斤的小型雷达卫星啊到轨道上哦，所以南韩也是啊有产生危机意识啊，要来进起直追哦，看能不能做出自己的两弹一星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的太空事业啊，俄罗斯哦，它联邦太空总署叫 Roscosmos 哦 ，Roscosmos。那它2023年8月21日发射了一颗月球25号啊的月球探测器啊，结果很快失联哦，撞击了月球表面啊，就再也不回复任何讯息哦。Roscosmos 哦，俄罗斯太空总署哦，它已经转为是，它由政府机关转为是一个国营企业啊的存在，它负责俄罗斯所有航天太空事业啊的这个成就啊。那它最大的这个发射场啊，在这拜卡努太空发射场啊，是位在哈萨克境内的哦，由这个俄罗斯政府向哈萨克政府长期租赁哦来使用哦。那俄国境内自己有一个普列谢茨克太空发射场哦。那现在俄罗斯所有太空计划所有太空载具啊都是在 Roscosmos 控制下，那 Roscosmos 在军事方面的对应单位则是俄罗斯空天防御部队啊，又称俄罗斯航空太空军哦。当然苏联啊在这个是非常强大的哦，把美国的太空发展压着打，那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哦，所以现在还是起点很高的哦。那他呢已经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署长 Roscosmos 署长啊，他表示啊2024年后我就要退出国际太空站计划，而且 我要把这个太空站报废，然后我要新建一个俄罗斯自己的太空站哦。那其实啊之前冷战时期的礼炮系列哦跟这个其他的系列啊都已经有过了礼炮系列啊的太空站。好啦，那所以苏联哦他这个跟美国有竞争啊有合作哦，那最后他们曾经哦有太空船在宇宙空间中相遇啊，然后也有很多俄罗斯科学家就来到了这个美国哦。好啦，在苏联哦他在最后的20年啊，这1970到1980年代哦，他发展哦礼炮系列太空站啊跟最后的这个和平号太空站技术。那这个也许会好奇啦，那你苏联有没有建立太空梭呢？其实是有的哦，有的。还真的制造有食物啊，现在就是在那个巴基斯坦啊那个机场旁边哦，有一个荒废的这个机棚建筑啊，里面啊就是啊苏联太空梭暴风雪级太空梭。那好啦，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俄罗斯的太空军啊也是急起直追，想要这个再现光荣啊，再现荣耀了哦。那未来哦，各个国家自己的太空站哦，那没有国际太空站的话，会有什么样的这个人的生理心理变化呢？我会继续保持密切的观察哦。好啦，那我们今天哦就先说到这里哦，我们下次见喽啊，拜拜。